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5月5号，上海市政府在其网站上颁布新规定，严格禁止市级领导干部的配偶经商办企业，其子女及其配偶不得在市里经商办企业。外界认为，这是习近平开展反腐行动以来，中国出台的最直接的反腐措施。该试点政策最终将如何在全国推广，尚需观察。中国自1985年以来多次推出相关的禁令，最终都变成一纸空文。此次推出新规定，为何选择上海呢？上海是否可能真正落实实施新规定呢？新措施又存在什么样的局限性呢？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仍然是张博树先生以及韩林超先生。另外我们的观众以及听众热线也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首先请韩先生给我们分析一下，其实官员的这个家属经商在中国是屡见不鲜，很多家庭都是一家两制，官商一体，但是这一次为什么是选择上海来做试点？
这个具体的这个很难讲到底具体原因是什么，但是从他们这个媒体的这个报道来看呢，正面的就是说上海是要承担重任，这个改为天下先。那实际上呢，就是还有一方面，就是说是中央的要求。实际上，习近平在深化改革这个第十次会议上面，像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面，就是要求这个上海对干部进行管理改革。那么实际上呢，我想可能更主要的可能是后者，尤其是这个巡视组第二巡视组在这个上海发现很多这些，就是他说是说少数领导干部子女在其管辖范围之内经商。获得巨额利益，这个巨额利益我觉得很值得这个
玩味。
另外就是说引起群众强烈不满，这个是我想可能引发上海启动所谓的干部限制干部子女经商的这个措施的主要的动机。
不过呢，我们要是说到直辖市，像什么北京啊、天津啊、重庆，也都是很大的城市。你说要一查下去，也都是很多的问题的，不可能只会是上海。
这个是全国的普遍性的东西。那个一家两制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要官商一体，权力滥用。你不限制这个权力，你限制这个子女家属，实际上是没有涉及到这个根本的这个根源，贪腐的根源。
张博树先生，我们看到呢，中国其实从邓小平时代就已经推出了很多的这个相关的禁令，就是禁止官员的家属经商，但是呢这些禁令呢最后其实都是一纸空文，没有真正的落实。您观察这一次上海的这新规有没有一些新的措施，有没有一些新意呢？
我没有看出有什么新意来，是吧？正像刚才主持人讲的，这个话题其实说起来有点乏味了，是吧？因为中国的话呢，从执政者这个所谓自己反贪腐，是吧？尤其是禁止子女和家属来经商，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啊，我记得不错的话啊，应该是在1985年，那么邓小平主政时期，这个中共中央就推出过类似的文件啊，意思就是严禁这个党员干部是吧，他们的配偶和他们的子女经商，是吧？这个东西的话呢。这个早就有，是吧？而且这一次上海出台的这个新的文件的话呢，只不过是禁止这个上海本地的干部，是吧？特别是这个厅级副级以上的干部，那么他们的配偶和他们的子女以及子女的配偶在上海本地经商啊，他只是做出了这样一个禁止。那么就我看的话呢，其实在过去曾经出台过的一些文件里边，这个大概禁令比这个还要严厉一些，是吧？你不是说光在本地经商不允许，在什么地方经商也是不允许，是吧？因此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这次上海出台的这个东西说老实话没有什么新的东西，是吧？那么这就大家就要提一个问题了，是吧？从党国来讲的话，他不是没有看到，是吧？这种家属腐败，是吧？家属经商给这个党的形象造成的影响，是吧？而且对这个党的机体造成的迫害，是吧？但是为什么20多年这个问题都解决不了，是吧？所以我觉得刚才林超说的是对的，核心问题是你的权力本身没有制约，是吧？那么你对权力的话呢，没有能够把它放到一个公开的一个场合里，让老百姓都能够监督你。那这种情况之下，是吧？你只是限制这个干部的家属们不要经商，这个那个的，最后的话是解决不了应，因为中国人在这方面的话呢，实在是太聪明，是吧？你不允许我在这儿经商，我可以跑到其他地方经商啊，是吧？你不允许我公开，是吧？公开的经商，我可以暗地里边找其他的代理人来做事，都是可能的。 是吧？因此，只有这样一种解决不了问题，这很清楚。
嗯，韩先生有补充。
我就想说，如果是说有什么新意的话呢，它跟过去的这些措施比较起来，比较笼统模糊的这些措施比较起来，它稍微具体一些。那么说市级的领导这个配偶是应该怎么样，子女应该怎么样，那么下边副秘书长一级的应该是什么样，处级不这个局级的这个副局级以上的应该怎么样，那法厅公检法的它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措施，然后呢他还有一些个监督的这个，比如说填表，这个子女要申报经商的情况或者申报，然后还有抽查还有呢这个举报的这些措施。这措施呢相对来说呢比过去比较起来它更加具体。那更加具体呢就说也可能会奏效也可能不奏效。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不奏效的可能更大一点。因为你权力实际上就说以这个官员老公老爸的这个权力来谋取这个私利，没有老爸老公的这个权利，谁也不会买你，不会裁你。所以呢，这个东西不解决，没有一个监督，没有一个制衡。刚才博叔说的，那我可以自己不去经商，我叫我的白手套去经商，我叫我的情人小三去经商，叫我的这个下属去经商，或者是我的亲朋好友去做，都是可以。现在目前的现实情况就是，越来越多的这个贪官是通过这个方式来做。贪官本身可能甚至可以完全不知情，我的一个大秘就可以把这些事情搞定，更不需要我来操心，是吧？这些东西就避免了这个他的这个牵连。他可以说我不知道这个事情，要这是谁谁谁的问题。所以这个现在的复杂性，这个贪官这个贪腐的这种复杂性，要比远远比过去80年代倒卖进出口批文这些，或者是后来这个通过所谓改革转化这个国有资产变成私产，那种情况可能更加复杂一些。
那林超，我想你刚才也提到说这个财产申报的部分，为什么不是在这个方面做更加的落实，100%，然后这个摊在阳光底下，包括那个官员自己的本身，还有他的这个家产、他的家人、他的这个财产的证明，是这个来源是从哪里来，从这个地方来下手，反而是直接禁止他们去做经商。
对，这个问题已经讨论了好多年啊、那么国党内很明显是有不同的这个意见。没有形成达成一个一致，我想最难的就是说他们还是害怕阳光，这个因为这个一暴露以后，你这个财产很明显很多是来源不明的，这些非法收入或者是灰色的收入，可能这个占的成分更大，那么会引起民众的反弹，所以会影响他的执政安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不愿意走出这一步。
张教授，您刚才谈到说政府的官员呢，上海政府的官员如果要规避这些新规定的话呢，可以让他们的七大姑八大姨来经营他们的这个企业啊。那除了这个之外，他们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规避新规定呢？
其实是这样的啊，在中国的话呢，这个真正具有权力的人他在搞这个腐败的时候，你看不出他哪些地方是不合法，是吧？或者我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就在中国的这样一个制度环境之内，这个腐败其实已经是一种高度技巧化、这个高度技术化啊、高度精致化的这么一种行为，是吧？其实很多人的话呢，正是因为他有权，是吧？那么他不用去非得去寻租，说你给我什么好处，我才给你什么什么事情，用不着的。在很多场合的话，其实官员他如果他真的具有相当权力的话，他用不着搞这些东西，别人就会主动上门。而且别人上门的时候的话呢，也不会说是公开向的行贿的方式，是吧？那么这里边有很多具体的办法，是吧？这个比方说那么请你当我们的董事，或者请你给我们什么这个一点建议，是吧？等等吧。然后他会通过一种非常巧妙的方式再给他利益上的回报，是吧？如果按照法律来讲的话，你可能根本查不出这里面有什么违法的事情发生，是吧？这也是中国今天的腐败之所以已经病入膏肓，到了一个非常难以根治的这样一个程度，是吧？本来的话呢，像这种情况有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权力彻底的把它这个公开，是吧？权力的运作、权力的监督，让它变成一个全民都可以参与的事情。但是到现在为止的话呢，我们看到就是个党国仍然不愿意这样做，是吧？那么他仍然是有这个担心，就是刚才连朝讲那个，他担心他的执政这个安全受到影响。是吧？所以他宁肯自己关起门来自己搞腐败，自己反腐败。那么这个，这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个情况。
嗯，韩先生，刚才张教授也说了，就是我们也看到这次规定呢，他说这些官员必须向组织汇报，
嗯，
所以不能向公众汇报，只能向组织汇报。所以其实如果说他们是真正贪腐的话，对公众讲又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应该是面向公众，让公众来监督。所以我们从上海这个新规定可以看出中国反腐的一些什么样的尴尬的处境呢？
是。中国的最大的尴尬就是不愿意，一方面说是要走群众路线，但实际上是根本上还是不愿意走群众路线。如果是说真正把权力锁进笼子里头，那就没有这些问题。他不愿意把权力锁进笼子，因为他所谓的要通过党来治党，而不是通过社会、通过民众、通过人民来监督党的权力的行使，这个是核心的问题。那么怎么样来监督呢？实际上很简单，一个是信息公开，一个政治民主化，对吧？政治运作的这些程序的民主化，还有就是说这个有一个制约，有一个这个约束，不让你权力过度的集中，不让这个资源过度集中，这些都可以这个化解很多这些贪腐的这些隐患。但是呢，中国不愿意走出这一条路，中共不愿意走出这条路。
好的，谢谢你的分析。我们在线上有很多位的观众朋友来电了，我们来接听他们的电话。首先先请湖北的张先生，张先请说。
湖北的张先生，好，我们接下来请四川的彭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四川的彭先生您好。彭先生，
主持人很好。这个中国的腐败啊，这个什么不经商是个笑话，哪有什么干部经商？这个观念我很不同。干部可以自律，家属可以经商，对不对？经商关键是政治制度如果监督改变的问题。我们的县部队的团，这两级芝麻官啊，他们才是实权派，搞一个工程，搞一个土地开发，搞个土地买卖，他们眼里就值上千万。因为我这个资历学的是比较深的，我也当过兵，我也部队上干过，也当过企业的书记。一个县上搞一个工程几百万上千万，谁去监督他？政协，我的老政协委员，你协助不了他，你人大带一个微臣来监督。我曾经说过，要是一个县成立一个有实力的人大代表找一个，政协委员找一个，成立一个专门这样的，哎，还有监督委员会，我是发这个言的。
好的，谢谢四川的彭先生分享您的看法。的确，四川彭先生提出这个监督的话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接下来请湖北的郑先生发表您的意见。郑先生，请说。
哎，喂。
哎，郑先生您好，请说。
喂，你好，我看你们的这个节目也有很长时间了，我觉得中国这个贪官问题，我觉得完全就是，哗众取宠吧，因为。就是因为我是原来看你们说的，这就是利益集团，这个中国利益集团，他们有权利，他们想干嘛就干嘛，他们再怎么搞，再怎么管，他们就算这帮人被抓了，还是另外一帮人也要贪，没有办法，我觉得老百姓还是弱势，哎。
好的，谢谢湖北郑先生发表您的意见。我们最后请河北的谭先生发表您的看法，谭先生请说。河北谭先生，
主持人嘉宾好。
你好。
是我吗？
是，请说。
我认为这条规定是多此一举，因为你把官员的财产公布了，就什么都明白了。官员的子女也是公民，他们的这个合法财产、合法经营是应该受到保护的，所以说把官员的财产公开了，我看什么都可以迎刃而解。
好的，谢谢河北谭先生，谢谢您的意见。林长，你对这个有什么看法？
公开财产是一个方面，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建立一个法治。那么很多权力 是不是能够得到监督，那么有社会来监督，民众来监督，尤其是媒体的监督非常非常重要。像美国呢，它有一整套的这个监督的机制，举报的机制，这个监督的话，我觉得因为很多官员的财产不一定是在他的名下的，我们包括知道温家宝的这个母亲不明不白的好几亿美金在他的账下，并不在温家宝上面，这个他的母亲应该不算他的家人，按照我们这个一般的说法不是直系的这个，所以呢这种很多光从这个公事财产还不够，我觉得还要建立一个整个的监督的机制，整个监督的这个权力，避免他滥用，避免官商一体，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方面。
刚才这个河北的谭先生也提到说，如果这官员的合法财产就是应该受到保护的，
应该是的。
对，那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人权律师呢提出这样一个看法，就是说这些中国的这个就业市场呢，应该为这些官员的家属或者子女及其配偶及其家属提供一个好的一个这个竞争的环境。所以呢，如果给他们规定这样的，就是这样，这个不许做，那个不许做的话，是侵犯了他们的人权。韩先生，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样应该是这样，这个说法是对的。就是实质上不是他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政府不应该规定这样的一个政策，而且呢是说你怎么样管住这个权利，你怎么样管住他们老公，怎么样公正的执行这个他的这个职责，而不是以权谋私。这个我觉得是关键，而不是限制子女和配偶他们做什么，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但在中国目前的这个政治体制下边，他没有其他办法，只能通过这个办法来给你限制住，而不是限制这个权利本身。那这个是从比没有完全没有可能还是算是一个进步，对不对？如果是真的能够实行的话，可能还算是一个进步，但总的来说呢，我觉得还是一个治标不治本。
张博士教授，我们刚才韩先生也提到说，这次的这个规定如果说有新意的话呢，就是它的这个规定细节化了。那我们也看到呢，规定的这个第二条呢，对领导干部这个做了一个解释啊，其中包括有一条是说，上海市的人民团体依法授权行使行政权力的事业单位中，相当于局级副职以上的干部，也属于这个规定中的这个领导干部。那么受这个规定的规范呢，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他现在是上海市科技大学的校长，也属于这个规范的领导干部之列。所以很多人解读说，这是习近平有可能想让向江家开刀的这样一个信号。您的观察是什么呢？
我自己一般不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是吧？当然我知道，我们有些朋友的话呢，喜欢从这个中共高层斗争的角度来解读，是吧？现在的种种事项，那么就当下，是吧？以上海作为一个试点，展开这种反贪腐的工作，是不是有中共高层权争？比如说习近平向这个江的势力要开刀这种东西，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话呢，这个因为我们掌握的材料有限，所以我不愿意在这方面做更多的推测啊。但是我想就刚才这个最后一位朋友这个电话这个谈到的意见，我再谈一点，是吧？因为他讲到的话呢，说这些个干部的子女或者他们的配偶也是公民，因此本来作为公民，他们享有是吧从事正当贸易的这样一个权利，是吧？我觉得这个意见很好，是吧？那么之所以现在这个在上海的文件里要对这些个子女和配偶啊这个进行限制，说了半天就是刚才连朝讲到的，是吧？这是一个头疼医疼啊，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是吧？治标不治本的这样一个东西，是吧？本来这个全世界的这些个成熟的民主国家已经提供了足够的经验，提供了很多的好的做法，特别是这个财务公开，是吧？这个，然后嘛，司法要公正，司法要独立。另外的话呢，新闻要独立，是吧？如果你这几条都做到了，那么对权力的这种制约本来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是很可惜，到现在为止我们看不到这个北京中南海这方面愿意做。那他不做怎么办呢？他又要反贪腐，所以他没辙，他就采取现在这样的办法。而这些办法的话呢，刚才说了，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而且实际上还侵犯了一部分公民权利，这是我们现在要看到的。
韩先生，我们节目最后所剩时间不多了，请您给我们谈一下，就是美国的官员是如何控制他们的家属经商的。
美国的这个有一个法律，就是说美国道德操守法，这是在这个水门事件之后呢，这个制定出来的。那么这个法律呢，规定了很多基本原则和具体的措施。一般来讲呢，就说没有规定说家庭家属不能经商，也不能规定子女不能经商。 那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做任何事情，包括第一夫人。第一夫人的法律地位当然就是现在还在争论之中，还在演化之中，到底她应该算是准政府职员呢还是不是，所以这个还没有论定。但总的来说基本上就是说你爱干嘛干嘛，但是呢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原则，就是说这个官员和公务人在执行自己职责的时候一定要公正，不能以权谋私。那以权谋私的话呢，会马上就是说会受到行政的处罚。那么你会有这个如果是说比如说我是来审核一个药物的这个工作的，如果我的亲人或者我的亲朋好友有人正好在这个公司来提交这种药物的这个申请，那么我就应该回避。这个利益回避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同时呢，美国有非常多的这个舆论监督。那么像我的太太是官员，那我们家里面呢，就是说在投资什么东西，我们的财产，我们投资的股票，都每年要这个申报的。
那么向谁申报？
向联邦政府这个申报。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这个，每个机构里头都有这个道德操守办公室，那么他们会进行跟踪审查。那么如果是有些问题有疑问的，他就会调查。一般通过这个渠道，我在中国的官场也担任过工作，在美国官场也工作过。那么感觉很明显的就是说，美国的官场没有一个腐败的环境，没有那个腐败的文化，你很难，你想贪你不敢贪，你也不会去贪。那中国的这个情况就不一样，它有这个环境，大家都是这样。我在当时在外交部任职的时候，80年代的时候，很多干部子弟虽然不是这个从事经商，都去倒卖进出口这个批文，所以这个非常非常明显，它这个生态环境，政治生态环境完全不一样。
其实美国我们讲到那个维州前维州州长，他的这个妻子的这个案件，是否也是跟这个所谓
他那个基本上是受贿案，还不是这个经商这个情况，还是略有点不一样。
张教授，我们最后时间不多啊，想请您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您觉得在这个新规定在上海试点之后，有没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呢？如果有，是什么时候？
这个我刚才讲过了，是吧？这个规定本身就不能说有什么实质性的新意，是吧？尽管在具体的上可能有些个新东西，但是它能不能推广，它何时推广，是吧？我的判断是这样子，即便说它作为一个试点，是吧？以后被推广了，但是从它的最终效果来讲，恐怕仍然解决不了今天共产党所面对的贪腐问题，是吧？因此，我们讨论它能不能推广、何时推广，其实意义是不大的。
好，我们现在最后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现在线上有非常多的观众和听众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的热线电话。云南的周先生，给您最后40秒的时间，周先生。湖南的李先生。湖北的张先生在吗？好的，可能
在在在。
好，请讲。
在
最后30秒。
对吧？这个共产党呢、他实行的是那个就是品德修养。那个在我们看来，中国的腐败到现在它是有根深蒂固的那个封建专制的文化，它长期那个就是影响所造成的。再一个呢，我看呢就是说。无论是你什么共产党什么党派，还是靠自身的修养教育是不行的，必须要靠法治强制治国。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那个人，他的素质啊跟西方国家是不一样的啊，他是建立万一的，无论什么人他不是圣人，尤其是中国，所以中国啊必须要以强力的法治。
好，湖北的李先生，我们节目的时间已经到了，只能让您发言到这里，非常感谢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的参与。时间关系呢，关于上海为何禁止市级领导干部的家属经商的讨论呢，就告一段落了。我们非常的感谢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的客座教授张博树先生，以及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超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节目时间中，我们将讨论央行再次降息，以及成都女司机遭暴打反被人肉搜索的话题，欢迎您准时收看。
希望我们的节目陪伴您度过一个难忘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
我是吴欣欣，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